小时候我经常守在收音机旁，等着听我最喜欢的电台，叫点歌台。点歌台里呢，有太多的男女朋友之间互相来点歌的，那里呢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祝福和思念。当时呢，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而这首歌呢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点播。长大以后我已经忘记了这首歌，在我心里呢，我是觉得哦，这个世界应该有很难有这样十全十美的爱情吧。毕竟呢，当我年龄越长大越失望，也就越无所求。毕竟呢，我觉得有缘无份留空想，有份无缘念凄凉嘛。直到呢 有一位洛阳的听众联系我呢，让我做一期电台纪念他们夫妻十年的感情。他们是2014年11月4日相识，今天呢是2024年11月4日，正好是他们十年的纪念日。这又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经常听的这个点歌台，我非常乐意做这样一期访谈，让这位朋友来讲一下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听完之后啊，我不禁感叹，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真的不是童话哈。但对我来说呢，有缘有份的爱情仍然是个童话，没想到童话也就在这个世间真的是存在的。这位朋友呢，还想送给他妻子一首诗《牡丹》。何人不爱牡丹花，暂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之间的童话故事吧。
那我就开始讲吧。我跟我老婆是在2014年11月4日，然后当时开始认识的。我还很清晰的记得，当时是我给家里干完活之后，然后他是我一个同学介绍认识的，然后我同学说啊，今天晚上我有个朋友，然后从外地回来了。然后你不是想找女朋友吗？然后我给他给你们介绍一下。然后我说好，可以。然后当天下午应该是5-6点钟吧，下午5-6点钟，因为是11月冬天嘛，天稍微有点黑，然后我就去我那个朋友家里，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看到我现在这个老婆。因为当时稍微有点黑，我有点夜盲症，然后我老婆也有夜盲症，就双方就看彼此看的不是很清楚嘛，他也是有点近视，他戴了个隐形眼镜，我是确实近视比较深，大概有个700多度吧，也看的不是很清楚，一到晚上夜盲症就很难受。然后后来第一印象感觉哎还不错，那第一次见面那去一块儿出去吃个饭吧，然后就带着他去吃了个那个火锅。吃火锅，然后我朋友就边吃边聊嘛。我是属于那种因为当时也就天天就干活啥的，也不跟别的就是同年龄的异性接触啥东西，反正第一次见到一个同年龄的异性啊，蛮兴奋的，然后就一直不停的说，然后就企图用自己毕生的那个什么幽默细胞，调动全身的幽默细胞来让人家感觉到我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嘛，不是一个就是很闷的一个人。然后人家对我印象还不错，然后吃完饭然后就加了 QQ， 当时还不怎么用微信，就加了 QQ。 然后加 QQ 吃完饭大概是将近不到10点钟吧，然后我给他送回家里面，然后加了 QQ， 到家里面继续聊 QQ。 当天晚上我们从10点开始聊，聊到凌晨2点，聊到凌晨2点居然还不瞌睡。因为啥我们
厉害，
因为我们就越聊就感觉越投机嘛。他跟我出生日期只差4天，就是他比我小4天。然后他跟我一样也不吃鸡蛋，他是我就是这辈子遇见第二个跟我一样，就是说啊，我不吃鸡蛋，别的都
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是过敏吗还是什么？
我是过敏，我是吃了鸡蛋就浑身就长那个疹子。
啊、哦，过敏啊！
对，他是就是感觉鸡蛋就看起来就很恶心，然后他就不吃，他就心理厌恶吧，可以
这
样说，就对他就不吃鸡蛋，后来就很投机嘛，然后就聊，然后感觉很不错。然后后来因为当时 比较年轻，那个时候也就是二十二三岁那样子吧。当时家里边有几个要好朋友，然后人家不是也都谈恋爱，然后我是最后一个谈，然后我就，我们俩谈了有一个多星期吧，然后确认关系之后，然后那时候比较好面子嘛，然后就把女朋友叫出来，哎，让几个哥们看，我说，哎，这兄弟找到女朋友，哎，好看不好看？哎，当时就是比较在意，当时小嘛，比较在意朋友这个看法，然后就问他，哎，问朋友，哎，好看不好看？好看不好看？我朋友说，嗯，不错不错不错啊，你说啊，配你绰绰有余了，他这样说我，嗯，然后后来就一直聊嘛，然后当时我们家里养了一只大金毛，然后我天天是白天给家里干完活啊，然后，下午有一段时间，晚上有一段时间，然后就带上狗，然后带上女朋友一块出去压马路，然后就一直逛逛逛逛，就在小县城里边逛。然后我女朋友就是在认识我之前，她对狗不是很喜欢，然后后来就是跟我遛狗之后，然后开始慢慢喜欢上狗，因确切说应该是喜欢上金毛，然后就莫名喜欢。因为是他给我，他呃，据我朋友给我，不是，据我媳妇儿给我说，是因为后来我问他，他说是因为有一次我们两个当时也在谈恋爱，就是因为有些事吵架了，然后就我们两个人就冷战嘛。然后后来我家狗我家里有人有个习惯，就是没时间遛狗，就把门打开，让狗自己上街，自己遛自己一圈，然后他自己就摸着路就回家了。然后有一次是。我家狗自己出去玩，然后在大街上看到我女朋友，然后就跑到她脚下，然后就舔她手嘛，就可乖。然后我媳妇儿说：“哎呀，你还是金毛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就开始喜欢上金毛。然
是
后
这
后
样。
来，你说。
啊，我觉得这个你们家的狗确实比较厉害，没事，你接着说。
然后后来，哎呀，然后后来那只狗最后还丢了，哎呀，我还很伤心。我家养狗，反正战绩不是很好，丢了3只，死了1只。然后现在还养了一只小泰迪，但是也都是我妹在养，我们也不怎么管。然后后来大概我们谈了有1个月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我是比较喜欢玩游戏，然后。攒了点钱，然后买了一个那个雷蛇的那个键盘，
啊，鼠
然
标
后，
键盘啊，是
对
的。
对，买了那个键盘特别贵，花了999，然后也没跟我家里人说，也没给他说。后来有一次我是逛淘宝买啥东西，被他看到那个聊天记录，这不是那个购买记录，他一看这么贵，然后当时就生气，说我啊不该乱花钱，怎么样，应该留着钱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然后后来当时在我家嘛，然后他跟我在我的屋里，然后我爸妈在外面看电视，后来就开始跟我吵，然后后来看我不听，然后就跑到外面，然后跟我爸妈说，反正就是，就说他就是。有点花钱大手大脚了，然后你们得说一说他。然后花了1000块钱买了一个键盘，然后，我爸听了也是蛮生气的。然后，但是因为当时也20多，我爸也没好再干涉啥，然后就大概说了说我。然后我当时感觉很生气，后来想想，哎呀，这也算是人家会勤俭持家嘛，就知道钱不乱花或者怎么样，也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吧。然后再往后面谈，就是，有一个，我就很感动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家是做快递的，然后每一年在我们县城有不少那个部队，有3、4个那个部队，然后部队每一年不是都有那个义务兵退伍嘛，然后我们就去那个部队上收他们要寄的那个行李，然后帮他们寄出去，然后有好几家快递公司不是都在抢这个生意。然后，当时人手不够，然后让我女朋友，让我现在这个老婆，然后也去帮忙嘛。然后后来他在那儿就是为了 跟别人家那个快递业务员抢生意，然后当时下过雨，地上很滑，然后摔了个狗吃屎，然后但是他也不介意，他就不介意自己身上摔脏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说赶快拉着那个退伍兵，然后拉到我们这儿，然后说赶快进，也不管自己身上，反正是身上摔，身上脸上手上反正也都是土啥的，看起来很滑稽，然后我也挺感动。然后再往后来去，我爸说就是当时让他，想来我们家就是，因为刚认识嘛，对，也就认识个有几个月，然后说，既然奔着结婚去，那就先来我们家，先来干干试试吧，反正以后这个生意啊，当时说就是以后都是留给你们嘛。然后我女朋友就是问，当时那女朋友问她家人，然后家人说，哎呀，感觉不太合适，你说如果谈成了吧，最后俩人走到一块儿，那还好；要走不到一块儿，你说那多尴尬呀。然后后来就没去，然后他就让他哥哥帮他找了一个工作，就是做那个 CAD 制图，画那个CAD 的那个图。他也是从零开始，然后让他哥哥来教他，差不多学了有不到一个月吧，然后就学会了，然后就开始去干，然后刚开始去那儿工资也不是很高，然后后来，但是他涨薪，他能力特别强，特别厉害，然后涨薪，然后只用了3个月时间，然后涨一个薪资比较高一个档次，然后后来我当时还有一样事，然后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他特别能喝酒，就是结婚之前特别能喝，哇，刚开始我不知道。然后就是有一天晚上，是我跟我朋友喝酒，大概11点多吧，喝到11点多，然后我实在喝不下去，然后我就 QQ 上问他，我说：“哎，你睡了没？”他说：“没睡。”然后我说：“那你出来咱吃点饭吧。”他说：“那行啊。”然后他11点多穿完衣服，然后又出来，然后看到我们在喝酒，然后他也有点不开心，然后我朋友都在，当时都喝多了嘛，然后都在说，哎呀，他喝不了，你喝不了，让你女朋友喝。后来我女朋友当时就生气，然后一个人把他们3个朋友全部都喝翻了。
那 不是，其实这种喝酒多了，其实就是身体中有种基因嘛，它其实天生如此，你练也练不出来。
对，反正他就是生完孩子之前，他特别能喝，他白酒能喝1斤半。然后啤酒都没见他喝多过，真的是白
只
酒
喝
喝了一
成
斤
果，
半。
只喝成果没喝倒过，也厉
啊，
害。
对，生孩子前确实是这样，但生完孩子就，因为我感觉生孩子对一个女性身体确实是造成不可逆的一个损害吧，反正对女性反正伤害比较大。然后就那结婚前，他给我好几个朋友都喝服了。以前我在我那朋友一群朋友中间，反正没事就小聚一下，小酌两杯，每次都是我第一个说不行不行不行。后来跟我女朋友在一块儿，他们都说我喝酒不行，他说哎你不行，把女朋友叫过来，你都陪不好，啊、哎、你这还没开始喝你都不行，然后找我说让我女朋友替我喝，然后后来，哎呀，反正也是跟我朋友关系。几个朋友关系也都很不错，然后我好几个朋友都挺认可他，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跟我说，因为我们几个朋友他们都叫我东哥嘛，就是你那个东不带木字旁嘛，
刘强东的
对
东
对
哥。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有个朋友甚至跟我说东哥你要不娶嫂子。你要娶别人，这你到时候你结婚我都不去，怎么样？然后他们是比较认可我媳妇儿，然后但是无奈是啥？无奈是因为我家里人，当时也是不太看好我们两个嘛，然后后来就一直反对，反对我也跟家里边闹过，反正关系闹到最后反正也是挺僵的，后来我跟我媳妇儿。当时跟我媳妇儿说，我家里人不同意， 然后我媳妇说那你家里人不同意，那没办法，这婚就结不了。后来我就生气，然后我跟我爸妈说，我说你们不同意，那我就不在家待，我就出去。然后当时我就买了张火车票，然后自己一个人去厦门，然后跟我女朋友说，我说你可别再找了啊。然后他们不同意，我们就当时小嘛不懂事儿，以为这样能逼家长怎么样。但是现在想想啊，确实挺幼稚的。然后后来我说哎呀，我也要为爱离家出走。然后就买了一张火车票，然后就跑到厦门。结果跑厦门没两天，应该是我爸又联系我女朋友，然后说哎呀，应该是跟我女朋友说，哎呀，你别让他别闹，怎么样。后来我女朋友又骗我说你回来吧，他们不同意，我同意，咱俩只要在一起就行。说你不要，你回来好好跟你爸爸妈妈说，不要把家庭关系闹得这么僵，怎么样。后来把我骗回来之后，然后又说不是那么一回事，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但是我最后反正也是说服我女朋友，我说那他们咱俩以后过日子是咱俩的，他们不同意那归他们的，只要咱俩在一块儿那怎样都行。我女朋友说那好。后来我爸妈也是拗不过嘛，然后也算是不反对了吧。后来当时是在给家里人帮忙，然后再往后边去的话，就是我爸说那既然你们两个人想在一起，那我这样，我出钱，我给你投资一个生意，你去做物流，然后你们两个人只要能干得好，能赚到钱，那你们就过你们的，钱我出。后来我说行。后来他当时哎呀，现在我想想，那不怪我干不好，那个生意最后黄了，只怪当时我爸眼光不好，他选的那个他明显都是要黄的生意，干不成的生意，然后让我干。最后他又出了钱，最后生意也没干好。哎呀，我到现在我想就很可惜。当时我爸大概花了有给我买了一个车花了有10万，然后加盟那个品牌又花了有4-5万，然后杂七杂八差不多花了有将近20万吧，到最后还是干亏了。因为那个生意咋说，干物流就是别人要寄重的东西嘛，因为快递当时是只寄像什么衣服呀文件啊，然后买淘宝上买的一些小的东西，然后大的东西像比如说几百斤几千斤几吨甚至是整车放的那种东西要走物流嘛，然后当时就干这个生意，然后也没赚到钱，还特别辛苦，天天就是我们他就是负责帮我打单子，帮我联系，帮我就是在系统里边然后录一些信息，然后我就出去拉货送货啥东西，也真的特别辛苦。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去一个纺织厂送那个纺织那个锭，然后大概有个200多箱，最少有200箱我记得，然后一箱是50斤，一共200箱，然后我一个对我一个人在那个中转中心，然后把它装到车上，然后到那之后又是我一个人把它卸下来，然后我女朋友要帮我当时不是我媳妇儿当时要帮我干，我说你干不了，这个太沉了，你干一个两个你能干动，你要多了你腰肯定受不了，我就没让她干，然后我一个人然后装上车，一个人又给她卸下车。然后当时中午在那个厂里边，我记得特别深，在那个厂里边吃了那个车间那个主任，然后请我跟我媳妇儿在那吃饭，然后就跟我说哎呀，小伙子真厉害，怎么了？当时我感觉那顿饭，我看着我媳妇儿当时笑挺开心，因为那一单我们虽然只赚了200块钱，但是咋说啊？就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然后他看着我干活，然后就感觉很幸福嘛。
啊，
然后那一天确实很开心，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选了这个，哎呀，生意确实不行，然后后来就干了有1年多吧，然后就开始赔钱，到最后我就除了我爸刚开始投资的那些钱，然后我自己欠了一屁股债，欠了将近有个7-8万吧，反正不到10万块钱，然后 而且那个时候我跟我老婆没在我们家住，我们开始就在外面，我们在外面租房子住，然后租的那个房子还是一个就是背阳的地方，就太阳晒不到的地方，夏天的时候还好，就是虽然有点湿气吧，但是凉快，冬天的话实在冷得不行，太阳都晒不到，冷得不行。然后我印象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是，当时我有脚气，然后我老婆就是在网上各种找那种偏方啊或者啥东西，然后给我治脚气。然后她晚上就是给我做完饭，然后我去刷完碗，然后人家给我打洗脚水，然后给我泡脚，给我洗脚，哇，真的是感动得一
比
塌
较厉
糊涂啊，
害，
豆
对
哥。
对对，
真的是，当时我那个脚，因为白天不是干活嘛，然后还要到处跑啥东西，那脚真的是溃烂的一塌糊涂。然后但是，还可臭，我媳妇儿人家就不戴口罩，然后人家也不嫌弃，就拿手给我搓，然后让我泡，哎呀，真的是，
我听着像听童话故事，但是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呀，当时就想，哎呀，这确实太辛苦了，也不能再这样搞，那越搞欠钱越多，这离结婚这个目标他妈越走越远了。然后后来就跟我爸说，我说这我干不了，这你让谁干，他都赚不到钱。然后后来我爸说，那你自己想办法。后来我就说，那我不干。然后后来我跟我女朋友说，那不行，咱俩换个地方。然后，然后我老婆说行，我们就说一起去找工作。然后当时他是，我大舅哥，他是生了三个宝宝。当时他是生了，对对，他当时是帮我大舅哥家里边带孩子，然后说你先去，然后我随后就到。然后我说行。然后我在市区里边找工作，找工作，因为离家比较稍微有点远嘛，然后说就说在那儿租个房子，然后我让他帮我一块看房子。当时我们两个人确实两个人加一块身上不超过2000块钱，然后就找了一个月120块钱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房子还超级破，真的超级破，东哥你都想象不到。也可以说，现在那个大街上那个公共厕所都比那个房子要强。然后我实在住不下去。然后我老婆说：“哎呀，没事，现在住苦一点，咱到时候搬进来打扫一下。然后我会给他整得像一个家一样，很温馨的一个家。”我说我实在忍不了，真的是太破了，那个厕所都简直熏得人都进不去。我老婆说：“她能接受。”说只要跟我在一起，他能接受，没问题。因为，我当时我想，哎呀，那算那就这样吧。后来第一天交完房租，然后第二天晚上到家里，我就实在受不了，我说不行不行，你这地方我住不了。然后我当时我老婆说，那不行，你去苏州吧，苏州那边我有个朋友在那边，然后他是做那个中介的，然后让他帮你。找个，我跟他说过了，说能给你找一个那个 IT 相关的工作，你去吧。然后后来我说那你呢？他说我等我哥哥家这边事儿，然后处理妥当了，然后我就一块儿去。后来我说行，后来他就把身上仅有的1000多块钱，然后一多半就都给了我，他自己留了几十块钱吧，然后给我买了票，给我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就去苏州，然后找他那个朋友，他那个朋友帮我找了房子，找了一个也是一个出租屋嘛，找了一个出租屋，然后安顿下来，然后带我去看了看大概那个工作，然后让我自己挑，然后过了有一个礼拜多一点吧，然后我老婆就，她就又来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在那儿，一个人找工作，他找了一个文员的工作，然后我找了一个 IT 工作，然后一起在那儿慢慢赚钱还钱。然后那段时间虽然过挺苦的，但是 很开心，天天早上，8点多，然后我们骑一个小电驴，我先送他上班，然后我再去上班，下班时候我下班去他公司门口接他，然后我们一起回家，然后一起做饭，然后晚上一起去遛弯，然后一起去吃好吃的，那段时间特别开心。然后
我
再
觉
往
得
后
也
边，
是，
对对对。
跟爱的人在一起，一般都会非常开心。好，你继续讲，我继续听童话故事。
然后再往后来去，就是他哥哥大概过了有几个月吧，然后他哥哥又给他打电话说家里忙不过来，还想让他回去帮忙带下孩子。然后我媳妇儿跟我说，你在这儿先工作吧，我这边工作先辞了，先回家帮忙带下孩子，带完等他稳定完之后，我就又过来。说实话，当时差不多是24岁吧，因为在时间一起长也会腻。然后我说：“那行，你先走吧，我一个人在这清静清静。因为我俩在一块儿，他不让我玩游戏。当时我还特别比较小，特别想玩，知道吧？就说：‘你走吧，你不要在这耽误我玩游戏，你先回去一段时间。’他说：‘小别胜新婚嘛，你先回去。’他说：‘行。’后来他走，第二天我出车祸，腿被撞断了。然后给家里人打电话，家里人也忙，也来不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他听完之后，然后给他哥哥说：‘那不行，他腿断了，我得去照顾他。他这个比你这个重要，你这个孩子你找别人来带。’后来连夜又买了火车票来照顾我。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人，他给我在医院里边，然后陪我一块儿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又带着我回家里边，然后天天就给我做好吃的，然后也当时他就是为了哄我嘛，因为当时我是属于那种受不了痛的人，说完痛我虽然不会哭吧，但是就是我会嚎叫，知道吧？就天天晚上，哎呦好痛，哎呦好痛，哎呦好痛，我就这样嚎，他就为了逗我开心，然后就拿手指戳我那个，因为当时腿断了，不是打了有那个石膏嘛。外面是那个很厚厚的石膏板，然后他就腿戳他就拿那个手指戳我那个石膏板，戳不到伤口嘛，但是会大概会牵连一点，然后戳一下说：“哎，疼不疼？哎，疼不疼？”就这样逗我，反正也挺逗的，然后就腿断了之后就在家里休养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又继续上班，因为还欠了一大笔钱嘛，然后当时出车祸是对方全责，然后也最后，但是虽然赔了钱，让我把欠的钱给还完了，但是那都是又差不多又等到1年多之后，然后法院才把那个钱才给我嘛，因为要起诉对方保险公司啥的，这算是用一条断腿，然后换了我们两个人无债一身轻，差不多。我想想还是挺值的，最起码少打一年工嘛，是吧？然后后来就是很平淡，但是很快乐一段生活。当时，确实养完伤之后，又开始上班，那段时间过得也挺安逸的。然后他就天天就想方设法，然后就给我做一些小惊喜或啥东西，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吃完饭之后，然后晚上散步，然后一块儿在外面走走走走，然后突然我说：“哎，明天我想吃那个啥啥啥啥。”然后他也不吭声，然后到第二天晚上他就给我做那个饭，然后我老婆，她跟我在一块儿做饭做这么多年，就只有一次，然后那个饭我没吃，当然那个饭她也没吃，她是跟着那个抖音上学做那个焖面，哇！那做完之后，那个面那就跟那个石头一样硬，知道吧？就一坨一坨的，跟那个稀泥巴一样。然后他非要让我吃，他说：“你看，这是我好不容易心血来潮给你做的这个面，你一定要吃完它。”然后我就吃了一口， 然后我说那你要不然你捅死我吧，这实在吃不下去，这不是人吃的，你给狗狗都不吃。后来他尝了一口之后，他说算了算了，倒掉吧倒掉吧，确实吃不下去。就那一次，然后其他所有他做的饭我都觉得特别香，真的，我老婆做饭特别好吃，然后包括现在，然后我在本地，还是之前小时候那个玩伴嘛，然后到现在还也经常在一块玩，然后我们差不多就是一个月要来我们家吃一两次饭，就在我们家聚，然后就是我老婆做饭，就他们也都觉得特别好吃，然后我老婆也会换着花样，然后先知道我想吃啥，然后在网上学，然后做给我吃。然
确
后
实
当时
很感
是，
动。
当时在苏州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钱还差不多时候吧，然后有一天下午，我记得应该是一个周五，也是一个冬天，然后苏州有一个叫观前街的地方，你知道吧？应该是比较出名一个地方。
我去过苏州，但是你这么细节的我不知道，我大概就是知道苏州，一些大陆边上的一些地方。
那个观前街在苏州比较出名的，就是卖咋说，就是卖服装的地方吧。然后卖化妆品地方，然后经常逛街，人都喜欢去那儿逛。然后那天下午，然后是他给我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说，我下午我想去逛街，我就请假了。然后你下班也不用来接我，你就直接来地铁站门口接我就行。我说好，然后我就去下班了。然后，哎，稍等一下，东哥，
不急。
行，好。啊，是那个我们检修的人，等，你可以随后把这段剪掉啊。
没关系，没关系，你这留着也挺好的，其实没关系。
我们机房检修设备的人走了，
好。
然后当天下午，下班之后，然后我就骑小电驴去地铁站门口，然后他就神秘兮兮掏出来一个盒子，然后给我说，哎，我打开看看，打开看看。然后后来我说你买啥东西？然后他说你打开看看，然后是一块表，你知道吧？我说特别好看，我记得很清楚，是天梭的那个利洛克，当时花了他差不多将近一个月工资，然后买了那块表，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件外套，也花了大概有不到1000块钱吧。等于说，他一个月工资给我买了2样东西，一件外套，一块表。然后我说，哎，咱不是还欠那么多钱吗？你这大手大脚的，我当时我就体会到，当时他为什么生气我买键盘了。然后我说退掉，退掉，退掉，退掉。然后他说就不退，就跟我吵。然后，我虽然很喜欢吧，但是我想就是。接下来要结婚或者要啥的，你总要有点积蓄嘛。然后他说，那不行。那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你知不知道这块表？我在那个表店里，我挑了有3个小时，然后我还找了2、3个，就是身材跟我相仿的那个人，然后肤色也跟我相仿那个人，然后让他们戴上，然后看一下怎么样，然后。还有是因为那个表带是用那个皮质的还是用钢制的，然后跟那个店员那个讨论了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然后才确定下来，然后说就是他就嫌弃我不珍惜人家这个劳动成果了。后来我一想，我说哎呀算了，那要吧。然后后来第二天我就带着那个表去公司上班，第二天。我同事看到说："哎呀，小乔买表了呀！"还是天梭的，有钱的很。后来我就心里很开心嘛，就那种炫耀啊！你东哥，你应该能清楚，就是那个跟个小朋友拿着那套玩具去学校里面炫耀那种心情一模一样。
很羡慕你，很羡慕你。
然后后来差不多过了有一个月，然后有一天回家。我就擦那个表，然后看到上面有个划痕，也不知道是干活时候划上还是咋回事。然后后来，哎呀，我就很伤心。然后就从那天， 之后，然后我就把那个表就一直放在那个表盒里，就结婚的时候拿出来戴了一天，随后我就没再戴过，就一直放在表盒里，因为我就怕再把它划伤了。
这挺厉害，挺厉害。
我就想等等等以后孩子长大，把它给我孩子。
哎，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就在那儿，反正过得也很愉快。然后我还带他去常州那边，去有个那个什么恐龙乐园，常州有个什么恐龙乐园，恐龙谷还是啥玩意儿，去那儿去蹦极，然后去各地玩，过得确实太开心了。然后再往后边走，然后就是19年年初，大概就是3月份左右吧。然后就是他说：“哎呀，怀孕了，好像怀孕了，不太舒服。”然后我们就去医院做检查，哎，确实怀孕。然后之后就我就给我妈发短信，发微信，我说儿媳妇怀孕了，我们要结婚。那没办法，他们也拦不住。那都有孩了，那只能结婚，然后就回家，然后结婚。那我们这个也算奉子成婚吧。然后在我们这儿，他们那个观点就是奉子成婚可能说出去不大有面子吧。但是我感觉其实无所谓，这都是
现在没关系吧，没关系。
对对对，这现在感觉应该没关系。
老一辈的可能觉得没关系，有问题。
对，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结婚这一块儿，说要结婚，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宋哥你那个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婚前那种焦虑的那种啥东西，然后会引发一连串的一些连锁反应，就是导致你跟你老婆两个人，还有你跟你家人，还有你老婆跟你老婆家人，就是这中间这个关系就很微妙，然后就来回的吵架啥的。然后我们这边
就
是，
忘记了，所以你讲你就好。
这个我问过，就是不但我，包括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因为我这个朋友也是，在我婚前或者婚后，然后他们都是也是差不多要结婚的那个样子。我问过他们，他们也都是，就是婚前婚后，就是因为一些结婚的一些琐事，然后都开始吵，要么就是老婆跟老婆家里人吵，要么是自己跟老婆吵，要么就是自己跟自己家里人，反正就是这三个方向，然后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然后就开始吵，可能是因为有这些婚前焦虑吧。然后我是到那个时候才发现我老婆那个脾气有多倔，就是她在他们家里，她有一个哥哥，就是我大舅哥，我有一个大舅哥，他我老丈人家就俩孩儿，一个是我大舅哥，一个是我媳妇儿，然后我媳妇儿在他家里是又怼他爸，又怼他妈，还怼他哥，还怼他嫂子，就他怼天怼地怼空气，还怼我。然后他因为结婚这个事儿，因为他家里边是他妈妈说算了，然后他给他妈妈气哭我好几次，还有两次是当着我面，然后跟他妈妈吵，跟他妈气得直哭。我当时我都劝我说：“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这样不好。”然后我老婆就说：“我认定的事儿，非要想改，那就是忤逆我，我就要跟他争，跟他吵。”就这样。
那觉出来，可能就完全他主导嘛，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毕竟你们的婚姻嘛。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他强势嘛。然后但是他对外在跟别人说都说，哎呀我们家里他对面说，哎呀都是我家老公说算怎么办，其实都是他说算。我一点那啥都没有，一点存在感都没有。然后以前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苏州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养了一只小乌龟嘛，然后说家庭地位他第一，那乌龟第二，我第三。然后到家里之后，然后有了孩子，我变成第四了。然后后来就结婚，结完婚之后，刚好就是疫情了嘛。然后我昨天的时候，我在微信上问他，我就想今天录这个音频，说就是作为 我们两个认识十周年这个纪念日这个礼物，然后给他。然后我当时我问他，我说，我有没有做什么事儿，然后让你特别特别感动？然后他说，有啊，就是每次不管什么纪念日，不管是七夕啊，或者情人节，或者是咱们两个那个认识这个纪念日啊，你都送我礼物，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然后就说一大堆。然后后来他又想起来一件事儿，然后那个事儿我等一下再说。他说那个事儿就是特别特别感动他。然后我现在一想，我听到一说，哦，原来还有那个事儿，那个事儿我差不多都忘了。但是我感觉现在想起来，我感觉我也特别牛逼。然后我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兴趣爱好是啥？我们两个人都是一个杯子控，就是特别喜欢那种很精致、很漂亮的杯子。
哦，这样。
对对，收集各种各样的杯子。然后我们两个人光买那个杯子，差不多买了有大几十个。光在星巴克里边买杯子，我感觉差不多花有小1000块钱吧。然后再带上外面买的杂七杂八的杯子，花了大概有个大几千块钱，然后就每次到，比如说到秋，近几年不是比较流行那个什么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
奶茶啊，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今年是秋天的时候，然后我是叫了个蜜雪冰城，然后那个我看那个雪王那个杯子挺好看，然后给他要了一个那个雪王那个杯子，然后给他送去了，然后春天的时候是给他买了一个星巴克的，有一个白色的那个，毛线的那个，杯套的那个杯子，然后也送给他，然后他都感觉挺喜欢，然后后来我讲讲，就是他特别感动那个事儿，他感觉我做的，最让他感动一件事是，我们两个人有了孩子之后，然后他有一次是参加那个考试，因为当时疫情是稍微，疫情中间不是有一段时间，然后稍微放开了一点嘛，随后又严了，然后最后是大放开了嘛，就是那个稍微放开的那一段时间里，然后国家组织了一场考试，然后他去参加那个考试，考试的时候，他在考场里面，他右前方的那个人是一个密接，就是密切接触者。一切接触者，就是他考完试回来之后，第二天的晚上，然后接到我们这儿的那个疫情防控办打电话，然后当时是晚上差不多10点半，孩子刚睡完，孩子刚睡下，然后他看到手机上是一个固定电话，然后打过去，然后他当时还在骂，说谁啊？晚上让不让睡？半夜打电话，他本来不想接。然后我说你也别接，反正固定电话肯定不是啥好事。然后他说算，还是接。接完之后，跟他说，哎，你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他说对对对。他说你是不是前天下午然后参加了一场考试？他说对对对。他说你在哪个考场，然后哪个位置？然后我当时一听我说哎，这不会是诈骗吧？我说你要不把电话挂吧。然后我媳妇儿不理我。然后说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人说你右前面那个男的他是个密切接触者，你现在作为次密接你要被拉去隔离。然后他说你家在哪？然后我老婆给他说小区，然后那个人说那个拉你那个救护车10分钟之后到你小区，你现在可以收拾一下东西，然后去小区门口等着。就这样，然后后来，哎呀，我老婆当时吓坏了呀，说，哇塞，这么点背啊，咋回事啊？这种事都不能让他轮上，因为当时是已经，严过一次，然后又放开了。然后虽然当时社会上那种新闻啊、报道啊、一些信息，虽然都有给这种病毒稍微弱化一点，就是，但是还是形势比较严峻嘛，也是看到。然后感觉啊，哪个小区有谁要是怎么样，非要是新冠确诊了，然后就感觉不太好嘛，然后就感觉很恐惧，还是有那种恐慌那个心理，然后在每个人心里边，然后我老婆也是 比较慌，比较害怕。然后我说，说你既然你小区你号都报了，电话你也接了，你现在就是先收拾一下东西，然后把要去的东西、要去拿的东西都给拿上。别忘了拿什么东西，天也冷，因为当时已经通暖气了。然后外面差不多晚上只有零度或者零下五度，就这样这个温度。然后你去他那儿，他那儿应该是当时我们这是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你要是想掏钱你就自费住酒店，就人家给你拉到那个隔离那个酒店，你要不想掏钱就是拉到那个卫生所，乡镇那个卫生所，很偏很偏的地方。然后他说，哎呀，要不我到时候我选去住去卫生所住吧，反正又不掏钱，就付个饭钱，省点钱啥东西。然后我说你还不如就住酒店，住酒店啥东西也舒服。他说算省点钱去那。然后他到了之后，然后差不多过了有一个小时吧，然后我是比较紧张他，因为我能看出来他当时特别害怕。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手机快没电了，他这个充电插座，他这个屋里边充电插座还不能用，然后这个屋还是刚装修好，一股甲醛味，空调也不能用，充电插座也不能用，手机还没电了，然后这个被子还很薄。然后我一听，我说哇塞，那我哪能忍得了啊。然后我让我妹子在家里看着孩子，说孩子醒你给他那啥，然后我出去给你嫂子，我给他送充电宝，然后给他送点东西吃的喝的。然后当时我妹就说现在管这么严，第一个你能不能出小区是一回事，第二个你开车上路，在路上因为不是当时有那个设那个卡点或者啥东西嘛，就是封着路不让走嘛，有那个卡点啥东西，然后你不一定能过去，第三个你到那儿之后人家肯定不会让你见这些人啊，你给这个东西人家能不能给你递到还是一回事。我说那不行，你嫂子现在都快被吓哭了，人家很紧张，而且手机还快没电了，那我要不去那他不是更害怕。后来我就想着去一定要去，后来我就从我们小区翻出去，当时大门肯定是都被焊死了，出不去，然后就翻墙翻出去，那个墙也不是很高吧，也就两三米左右吧，然后翻出去，然后车就停在外边路边，然后开着车，然后一路往那边走，走在路上我也不敢开车灯，我就怕别人查，怕有那个岗哨查了，也不敢开车灯。然后幸好当时月亮还好，现在比较晴晚上，然后稍微能看见点路，然后他给我发了个位置，然后我开着去，就在很偏僻很偏僻的一个卫生所，哇塞，那简直偏的不能再偏了。然后到了之后，到那个卫生所之后，那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隔离区嘛，外面也拉着护栏啥东西。然后我喊半天也没人，然后我不知道，我到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差不多都11点半快12点。我当时想，我说这地方都没人看嘛，连个门卫都没有，我喊半天没人，我说那不行，我得翻进去。我当时我也没想太多，我也没想着如果我翻进去之后被人抓到了，我是不是要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妨碍什么疾病传播法或者啥东西，会不会给我拉去判刑啥东西，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着那不行，那我媳妇害怕，我得继续给她送个，最起码得给她送个充电器吧，是吧。然后我就直接翻墙翻进去，翻进去之后，进去之后他那个住宿的那个宿舍楼才有一道铁栅栏，那个确实没办法。然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我进来了，他说你咋来的呀，我说我翻墙然后开车过来，来给你送东西，给你送被子，给你送个充电器，给你送个充电宝啥的。他说你赶快走，你要被人抓到那不就完了吗，是吧，因为当时管的确实特别严。然后我说你没事，我人既然都来了，你先把东西先拿去。然后他说那你等着，他在二楼，然后他就跑到一楼，然后从那个护栏那里，然后我把那个充电宝还有那个充电头给他递进去，然后他说你赶快走吧。然后后来我走了，其实这个事是他昨天给我说之后，然后我是一点一点回想起来，我当时现在想想我感觉我确实挺牛逼。
是是是，确实是牛逼。
因为当时那种情况，不管哪一步被人逮到，我估计都不太好受。然后后来第二天早上，到家之后，然后我又给他说几句宽慰话，我说也没事儿，我当时在网上查嘛，然后就查我们那个地方的那个疫情防控那个办公室那个电话，然后还查当时那个疫情防控那个负责人那个手机号，打过去都没人接，我说哇塞，这不都是啥情况啊？你这么大事儿，你现在情况是这样，你打电话居然没人接，你说这电话都不都是唬人嘛？然后我第二天，我想着，我给媳妇儿说，你别着急，我第二天我让他们，我去找他们那个领导，然后让他们给你换个房间，或者说不行，我让他们给你换到酒店。然后，我媳妇儿说行。后来我媳妇儿说，你在家里看孩子吧，别你先别想到第二天再说。后来第二天一大早，然后我就开车到我们那个疫情防控办那个办公室里边，然后找他那个领导，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不行，我就网上我举报你。你这个确实，你这个都达不到助人的条件，你这样，那人家晚上手机充电充不了，屋里边被子还那么薄，你这样搞，你这是对待正常人这种方式不是？后来人家人一看我就是，火气这么大，然后就一直宽慰说，哎呀，你放心，你这个问题我一定给你解决，怎么怎么样，我现在就打电话，咋咋咋咋。然后后来，反正是当天上午，我给我媳妇换了一个就是。条件比较好一个房间，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昨天我媳妇儿说，哎呀，你都不知道，当时你翻墙进来，然后你给我种地地那个充电器那一刻，我感觉你都是一个英雄。哎呀，我昨天听他这么说，我反正也是挺开心，我才想起来这个事儿。然
这个确实比
后，
较厉害。
哎，也可能是自我感动吧，反正他感
不，
觉，
确实很厉害，确实很厉害，至少我也很感动。
然后就是有了孩子，就开始慢慢，然后就疫情过了嘛，然后就是，很普通的，每天就上下班，然后带孩子玩啥东西。中间我们确实有过好几次那种吵架，然后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然后吵架，然后。其实不怕你们笑话，可能也有人听了可能会笑，其实无所谓。就是我们有差不多有3次，都是已经闹到已经去民政局了，把那个离婚协议都已经打好了，照片也都已经打好了。但是最后我都是不忍心嘛，因为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也不是什么说就是出轨啦，或者是戴绿帽，或者是啥，或者是。黄赌毒都不涉及这些，就是很小一些家庭矛盾，然后闹就是吵架，吵到最后吵到不可开交，然后吵到要离婚这个地步，然后每次到民政局，然后在那儿办离婚，甚至有一次是我们都已经提交了，然后人家说离婚冷静期1个月，1个月之后你再过来，然后最后冷静期过了，然后我们也收到那个短信，后来我们两个人也都是都没去，然后也。
那看来
闹了
这个
三
冷
次，
静期管用，看来冷静期还是挺管用的。
闹了三次，反正也是闹到最后也没离。然后是从去年，前年应该是从前年年末吧。然后我跟我一个我有个朋友，然后他我们都叫他那个朋友叫他炮哥，就是大炮的炮，我们都叫他炮哥。然后他对他老婆就是那种。言听计从。然后在我们眼里，老早之前我们看他说，哎呀，看你那熊样，还被你老婆治得服服帖帖，咋样，天天在家，那腰都直不起来。然后后来想一想，然后就是我现在玩比较好一个朋友，你就是每次家庭聚会、朋友聚会，然后都是跟他还有跟另外一个朋友，然后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然后现在想想，我感觉人家这个处事之道确实是对的，就是有啥东西你不要跟你的另一半去争去吵，因为女的都是很感性的一个动物嘛，她不会说给你讲理，你要跟人家讲理那没理可讲，因为要讲理的话，那讲到最后那就只能离婚了，人家就是。 就要你个态度。然后后来我就学的跟他一样，我说不管有啥先认错，先装怂，先道歉，哪怕真的是他不对，道完歉之后给他哄好了，过两天你再怼他，再怼回去也没事，他也不会生气。但是人家在气头上，你要是给人家你来硬的，那肯定是俩人就在那儿抬杠了。后来我后来就用这种相处方式，然后我们这两年确实吵架基本上没怎么吵过。反正我只要一看苗头不对，先舔，先给他舔舒服了，然后随后再说别的，就这样。然后我老婆也是，她也是比较牛逼的一个人吧，反正懂得也多。虽然她学历不是很好，然后但是她就是当时我俩认识的时候，她当时的择偶标准就是她想找一个上过大学的，然后个子在1.8米以上的就行。然后我刚好满足，我她没说大学毕业，她只说上过大学。我是上过大学，但是大学没毕业，刚好符合。然后，我择偶标准就是你不需要很有文化或怎么样，但是你必须要很懂事，你要知道一些，就是你要知道一些就是很普世的一些就是道理吧，就是不能无理取闹或者啥，就是这就行。然后他也刚好符合这个要求，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个双方三观极其相似吧，然后就走到一块儿。然后他也特别厉害，不管就是去哪个公司上班，到最后如果我老婆想跳槽，老板都会拼命挽留。因为他咋说，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后来就他这两年也自考了什么大专啊、本科啊，人家现在也是一个本科生嘛，也算是个大学生嘛。
还好一点是吧？
啊，对对对，人家还比我好一点，人家还毕业了，人家现在文化水平比我高。不管去哪儿，老板都是拼命挽留他，说：“既然人家就是比较有商业头脑嘛，不管干什么，然后人家总能赚到钱，而且中间有好几次，就是我老婆。”我俩刚认识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现在咱们这个地方还没有卖那个正新鸡排的，你去开个这个店，肯定会能赚到钱。你家那里有没有这个什么正新鸡排啊，或者啥东西？
啊，到处都有，正新鸡排就很小的一个地方就可以开一个嘛。
对对对，当时我们这儿没有。
2-3平米、4-5平米都可以。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们这儿没有，当时我们这儿蜜雪冰城只有一家。就一家，现在遍地开花。当时我女朋友就说你要么开个蜜雪冰城，要么开个这个正新鸡排，绝对能赚到钱。我当时我想，你谁啊？咱俩才认识多久？我听你这，但是现在一想，肠子悔青了。
对对对，应该不听你爸去干那个快递，而是去干正新鸡排，
对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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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现在也转发。然后后来他好几次，然后说。说想开个服装店，然后我说因为女的嘛都喜欢买衣服，我家里边衣柜里的衣服90%都是她的，我天天早上一听到她说今天没什么衣服穿了，我头疼，因为衣柜打开全是她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是一个筐子放在一个角落里，自己随便能挑出来两件凑合一穿算了。但是我老婆她会给我买好多衣服，我每次我都是喜欢穿旧的，然后她都是给我买新的我都不穿。
是男的跟女的这一点不同嘛，比如说女的说衣服很少，其实男的会，你打开你的电脑，你会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么多电影，但是你会觉得好像都不好看。其实男的是这样，
对对对对，
我发现男的看电影都是这样选，各种电影都有，但看一篇哈，觉得算了，没什么好看的，不看了。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
你继续讲你的。
然后后来我老婆说，要不我开个然后后来过两年，她说，要不我开个服装店吧。然后我想，我说我就打击她嘛，我说，你是做生意的了吗？你还开服装店，怎么怎么样？你现在你看实体这么难做，那现在做生意都赔，你还开服装店？ 然后后来他又不吱声，然后后来刚好我之前有个前同事也是一个女的，开了一个服装店，现在人家店已经开了5家了。然后后来我老婆她我老婆喜欢翻我手机嘛，然后我手机对她不设防，平常我也不喜欢删东西，删东西她随便看，然后她看到我朋友圈，然后她也认识那个女的，说哎你看人家最早的时候他就开了一间店，啊，现在已经开到第五间了。你当时你没让我开服装店，你要当时让我开服装店，你现在你都能吃软饭了。后来我一想，我说，哎，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软饭碗给踢翻了。哎，反正我老婆就是这样，咋说，就是，长得漂，用我朋友话来说，就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就是。我这次就是麻烦东哥给我做这个节目，一个是，10周年嘛，然后做一个纪念，另外一个就是，让听众们也都羡慕羡慕我，给他们撒撒狗粮啊什么的。另
不
外一
过
个就是，
确实很好，确实很好。
另外一个就是给那些，想结婚但是还没有结婚朋友分享一点经验吧，就是之前东哥前几期的那个。访谈里边也说过了，就是你如果要找你的另一半的话，一定要三观极其匹配，这样才能走完你们的幸福的一生。如果三观不符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矛盾，要么就是你选择妥协他，要么就是他选择妥协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对，但是我没有什么，你讲的是对的，我没有成功经验，不过我很羡慕你就是了。
没有，你的那个经验作为经验来说，就是不管成功还是不管成功与否，只要它是经验，它就是成功的，就是这条经验它是成功的。
也是哈，
那就到此为止吧。我还有一段那个话，然后东哥就是帮我在结尾的时候你替我念出来算，我感觉我念就有点不太合适。
你想你念会，你媳妇听的会比较好，因为是这样，因为这个你念我觉得是会比较好，因为她不想听我的声音嘛，肯定是，你要这样想，你说。而且你要相信这一点，是不是？或者你觉得你不适合在这里，你就是，你录好了，然后发给我，我最后给你加到那个电台里。
那没事，那我念吧，刚才念吧。
可以可以。
好。感谢你让我从一个懵懂骚年蜕变成油腻大叔，但你留给我的温暖和美好却愈加深刻。我清楚地记得10年前的那个下午，我遇到那个笑容如阳光般灿烂的你。当你笑起来的时候，看到你那月牙般的眼睛的时候，你的引力就将我俘获了。一路走来，风雨与共，陪伴在我的身边，用温柔和坚韧让我的生命更加完整和充实。感谢你，10年来的每一个早晨，每一个夜晚。在未来的岁月里，爱你如初，珍惜每刻。